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保罗用亚伯拉罕作为因信称义的例证。保罗特别指出，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，是在亚伯拉罕相信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从亚伯拉罕75岁进入美地，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十年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神五次的显现逐渐的加强，可以真正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就称亚伯拉罕为义。亚伯拉罕并没有可夸的行为，相反的，反而是在亚伯拉罕跟不上的情形中，神一再的显现和说话，才使亚伯拉罕可以相信神的应许。这就带出保罗的结论，在第五节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不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单单相信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在这一节，保罗特别指出神称罪人为义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人本来都当灭亡，神却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施恩座，人只要借着信进入这恩典的范畴，就能够被神称义。亚伯拉罕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之父，他不靠行为，反而靠信能够得着神的称义。何况我们呢？当保罗提到神称罪人为义，他就提出另外一个犹太人所钦佩的人物大卫王作为例证。在圣经中，神称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王。然而大卫也有黑暗的时候，尤其是当他犯了奸淫和杀人两样大罪。保罗特别引用了大卫犯罪之后向神悔改所做的忏悔诗，来证明罪人可以因信称义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正如大卫在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，就是人犯的罪照着律法本该灭亡，但是在这行为之外，也就是在律法之外，还能够蒙神称义。大卫称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其实大卫是在说他自己，他先和乌利亚的妻子行淫，又用计使忠心的乌利亚死于敌人的剑下，最后又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妻。这件事得罪了神，神就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的第一节到15节。拿单见了大卫，就先说了一个故事，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人，他有成群的牛和羊，另外一个是穷人，家中只有一只母羊羔，这只母羊羔和他的儿女们一同长大，他待这只母羊羔如同自己的女儿一般。有一天，这个富人的家中来了客人，他舍不得宰自己的牛和羊来款待客人，就取了穷人的母羊羔宰了，并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听了之后就勃然大怒，说行这事的人该死，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。先知拿单停留了片刻，然后就手指着大卫说，你就是这人。拿单接着就直接宣告神的审判，他就对大卫说，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你在暗中所做的事，神要在日光之下，在以色列人面前报应你。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，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 13节到14节，大卫就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大卫犯下了大罪，照着摩西的律法是该死的。但是大卫认罪之后，拿单就传达神的旨意，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大卫听了之后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就做了忏悔诗，也就是诗篇32篇。这篇诗中他说到，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他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然而当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，不再隐瞒自己的恶，神就赦免了他的罪恶。犯了罪却蒙神称义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正是诗篇32篇所要表达的意思。身在旧约的人或许不明白，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义有罪的人，但是到了新约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在神永远的计划中已经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施恩座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功效是永远的。在新约中的外邦圣徒可以借着信被神称义，而在旧约的犹太人也可以本于信被神称义，这一点保罗是十分确定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一节就提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。因此保罗特别提出亚伯拉罕的例子，也提出大卫的例子，来证明因信称义。还有谁比他们两个更合适作为本于信被神称义的例证呢？当然在大卫的例子里，大卫的罪是蒙神赦免了，他也被神称义了。这样的赦免和称义是永远的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。然而在时间里，先知拿单也已经预言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。拿单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，也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经文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生在时间里，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看重在时间中得着的利益和损失，经常为这些事情哀求神的保守和看顾。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的眼界，在时间中的事情来来去去，你得到的会再失去，你失去的也可以再得回，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永远里你是否得着神的赦免，在永远里你是否得着神的称义。当我们做错犯罪了，我们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人。我们得罪人的部分，公义的神会叫我们在时间里来偿还，但是我们得罪神的部分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被耶稣的血遮盖并且赦免，我们就被神称义。大卫很有眼光，他就说蒙神赦免被神称义的人是有福的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是直接引用诗篇32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自己犯了罪，却蒙神赦免他的过犯，神遮盖了他的罪恶，因此大卫宣告这人是有福的。其实不止大卫，我们都一样，或许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犯了奸淫和杀人等罪，但是 我们自己省察每天的生活，我们必须承认做了许多不当做的事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。我们的生活在真理的审判下根本站不住脚。像诗篇130篇三节和四节所说的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如果真的来就察我们的罪，有谁站得住脚呢？这件事将来一定会发生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个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按照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因此，我们都要学会每天省察自己的习惯。当我们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的良心必须是干净的，自己知道的罪都要借着认罪而蒙神赦免，被神称义。这样第二天清早醒来的时候，就能够在神的恩典中开始新的一天。大卫认识这个，所以他说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每天都累积了大大小小许多的罪，怎么样才能够让主不算为有罪呢？就是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律法之下，我们都被定罪，都要灭亡。但是在恩典的原则下，人人都可以相信耶稣，并且借着耶稣的宝血，罪被遮盖，并且得着赦免而被神称义。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三节之中，保罗特别提到了三次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人，盼望我们都不轻看这伟大的福分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借着罗马书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不能靠行为称义，而是因信称义。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王大卫犯了罪之后，他向神认罪，罪就被神赦免。他再三的宣告，这是有福的人。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承认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得罪神，也做了许多对不起人的事。主啊，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形，我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罪，寻求神的赦免，另外一方面也借着在施恩宝座前与神的交通，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在生活中除去不好的习惯，胜过那些经常缠累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圣洁，让我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，帮助我身边的人来认识你，并且接受你做他们一生的救主。主啊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